Isaiah Bai and Edison Wong.
很高兴今天 欢迎三位新会友、黄继航、蔡佳明和白玉伟弟兄。
Yes, so now、Sylvia has a short testimony that she wants to share with us. Let's welcome her.
蔡佳明有、有一个见证和、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大家欢迎他，您欢迎过来。
直接讲吗？
我帮你翻译，可以夹在领子上面。
上个礼拜上海市的时候，牧师就突然跟我说要讲见证，然后我很紧张。
Last Wednesday, Pastor Ricky asked me to give a short testimony, and I was very nervous.
因为我就是最近期中考报告很忙，所以我连写下来的时间，把见证写下来的时间都没有，就不像之前讲见证的人都有 iPad 啊什么。Whatever.
And because I was dealing with、midterms and so on, so I was very busy. I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write down all I want to say. So I have nothing right now.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恩典的机会，因为在这么忙碌的时候，让我可以重新数算神的恩典。
But I think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my testimony is a grace from God because、during a time of such busyness, I have a time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God's grace.
所以今天我有两件主要向大家分享的事情。
So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wo things.
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在 Oregon， 在 Eugene。
The、first thing I want to tell you why I am in Eugene right now.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成为会友，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教会。
Secondly, why I want to become one member of this church.
我是从台湾来的交换学生。
I'm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Taiwan.
就本来其实我大学四年已经念完了。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my four-year degree.
但是我又延毕了一年来交换。
But I postponed my graduation so I can participate this exchange program.
因为本来呢，就是我想要大学毕业就直接去读神学院。
My original plan was to go straight to seminary right after college.
但是我父母不同意。
But my parents objected.
而且我祷告，就是上帝也说要在主里顺服父母的意思。
And after prayer,God, the Lord told me that I should obey my parents.
但我又不想要马上去工作。
But I didn't want to join the workforce right away.
所以我就想，那好，我要去交换。
So I thought, okay, great, then I'll go on an exchange program.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来美国。
But I actually didn't want to come to the U.S.
我那时候在想，身为一个基督徒，以色列应该是一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So I was thinking, as a Christian, I should visit Israel at least once in my life.
所以我第一志愿原本是想要去以色列交换。
So I wanted to go to an exchange program to Israel.
但我想我是一个就是委身于神的人，所以交换这么大的事情，我应该好好祷告。
But then I thought again that I, since I already dedicated my life to God, I should also pray about、my direction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但我祷告好久，上帝都不理我。
And after much prayer, God did not give me a clear answer.
我还像基甸一样，就是很软弱，向上帝求一个。一个印证。
And like Gideon, I was very weak, so I asked God for a proof.
但上帝还是没有回应我。
But still, he did not answer.
那我想好，以色列去不了，那应该去欧洲吧，玩得可以比较爽，那么多的国家。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can't go to Israel, then maybe I should go to Europe, because I can visit many countries.
但上帝还是不理我。
But God still did not open the door for me.
那我后来又想好吧，那不如我去中国好了，至少讲同样的语言，就是现在就是大家也很想去中国工作。
And then I thought, okay, then maybe I should go to China. At least they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nd since so many people want to go to China to visit to work.
然后上帝还是没有回应我。
And God still had no answer for me.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去美国，因为我想说，将来如果有机会，可能会来美国读神学院或什么之类，就。完全没有想要来美国，可是我那时候又不知道那我到底要去哪里，所以我就只好拿了学校交换学校的清单出来祷告。
So the USA was not on my list of the possible places that I'd be going at all because I was thinking maybe later I will be coming to the US to study in a seminary. So right now I'm not going to go. But right now I don't have any answer, so I got the list of options from the school and just prayed about it.
然后当我祷告的时候就是 Oregon University of Oregon 就很神奇的跑出来了。
And when I was praying, God gave me the the idea of com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然后当时非常困惑，我想说这个学校在哪里？而且我本来以为 Oregon 在美国中部。
And I was very confused. I did not know where the school is. I thought it was in the mid section of the USA.
所以呢，就是还是很软弱的，就向上帝求了很多个印证。
So I continued to ask for proof from God.
所以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不考托福。
So my first decision is that I will not take the TOEFL exam.
因为我想不会有学校不接受一个没有托福成绩、没有英文成绩的学生。
Because I figure no school will accept a student without a TOEFL score.
但是很神奇的是 ，Oregon 竟然接受我哎。
And miraculously, Oregon accepted me.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所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想，就是这是我和上帝的约定。
So I didn't know what the deal is with this school, but I thought it's th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with God, so I'll come.
So I thought, 既然我都跟上帝说没考托福也上，我就去的话，那我直接去了。
I told God that if the school would accept me without a TOEFL score, then I'll go. So I have to go.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 Oregon.
And this is why I'm here.
然后再来就是要找教会。
And then when I got here, I have to look for a church.
因为我不想要过没有团契生活。
Because I did not want to stop coming to fellowship.
那我本来我当时心里想说，既然都来美国，那就好好练英文。所以我就是想要找一个美国人的教会。
And I was thinking, since I'm in the U.S., might as well practice my English. So originally, my plan was going to go to an American church.
然后我就上网就是找就是 U.O. 附近的教会，然后看他们的使命啊、意向什么的。
So I started looking on the internet of all the churches around the campus and read their statements of faith and mission and stuff.
然后我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我就开始祷告。
So I still couldn't make a decision of where to go, so I started praying again.
然后上帝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华人教会？”
And God asked me, "Why don't you go to the Chinese church?"
那我想一想，好吧，那我就去看一下好了。
So I said, "Okay, fine, I'll check it out."
然后就在我就是第一个就是来美国第一个主日，然后来教会的时候。
So the first Sunday when after I got to the U.S., I came to church.
然后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
And I was greatly moved during worship.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来这里。
Because at that time, I didn't know why God would lead me to this church.
To Oregon. 然后也是啊。
And also to this church.
然后就很像是就是第一个礼拜就忙着安顿啊，然后房子啊，然后 whatever， 就觉得很 relief.
And the inspiration, the worship was the time of relief after 1 week of busy getting settled and looking for housing and stuff.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Moses 刚好坐在我斜对面。
And when I was having lunch, right after service, Moses was sitting across from me.
那天我第一次来教会。
And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this church.
然后摩西呢就开始问我许多问题。
And Moses started asking me a lot of questions.
就是你信主多久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啊？在以前的教会啊，有什么服事啊？哇，就很多很多。
He asked m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 Christian and what kind of ministry have you been participated in? What kind of church did you go to before?
然后我们教会很缺人服事。
And he said, our church is always in need of co-workers.
So you just, you ca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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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You can do what, do what, do what.
So he started listing out all the things that I could participate.
然后就在我回家就好好祷告之后，就我更加明白是上帝带我来这里的，因为我很想要在虽然我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可是我还是可以有服事的机会。
So after I went home, I prayed, and in my prayer, I was even more sure that this was God's guidance for me to come to here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ministry.
然后现在呢，就要说为什么要成为会友。
And now I want to tell you why I want to become a member.
对，牧师叫我要打广告。
Pastor Ricky told me to talk about membership a little bit.
就是成为会友呢，是一个委身的承诺。
Because becoming a member means to make a commitment.
With this church.
Okay.
就是我就是愿意就是委身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承诺。
I promise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this church.
然后也享受这里爱的团契。
and not only to give but to receive and to enjoy the loving fellowship.
所以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在主里成为一家人。
So I'm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become one family with you all.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 Okay. At this time, I want to invite the other two brothers, Isaiah and Edison, to come up here, and 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them and receive them officially into our church. You have all seen them working in different ministries.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他们在教会参与团契服事, 所以今天我们就正式的全教会一起欢迎他加入我们. Okay, so let's stand and let's stretch out your hands to them as a symbol of blessing and acceptance. Let's pray.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Sylvia, Isaiah, and Edison to this church. Today, we want to receive them officially, not only as members of this church, but also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know that although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you have brought them here to bless this church and to fulfill your will. We have been blessed by their ministries in this church, and we pray that their example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spiration for us. Let us be their support as we make commitments to them, and let us also be supported by them as they make commitments to this church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blessings.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Thank you. Okay, with you. Will share sermon with us.
好，我们先读两段经文。看哈，在那个 PowerPoint 上应该是有的。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进入至圣所。好，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在后面吗？哎呦，跳了。好，如果。没在上面吗？哎呀，对不起啊。好，我们来翻开圣经吧。出埃及记26章33到34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今天就先读两段经文。啊，这里哦，都是中文的啊，我们一起来。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读对没有？出埃及记26章33到34节。好，我们一起来吧。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按在至圣所的法柜之上。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3章45节。啊，好，路加福音23章45节。我们找到一起来，日头变黑了，链子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也谢谢你能够让孩子站在这里。其实这应该算是你的至圣所，能够站在你面前，要是照着旧约的规矩的话，谁敢站在这里？但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众人都可以站在这里，真的是你的恩典，求你保守孩子的口。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其实呢，刚才他们敬拜小组讲了很多，然后这个提摩太也选了很多经文，我觉得他把我所要讲的已经讲好了，其实我可以说大家可以回家了。但是如果我说回家了，可能牧师以后要怪我，所以我也不敢让你们回家。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至圣所。好， 那么至圣所就是我就是最圣洁的一个地方。我们看看那个图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图有没有啊，这个图我们这个有中间啊，好好，这个是圣所，然后这呢有个幔子，然后呢幔子在我幔子后面呢这有一个完全是立方形的一个圣所至圣所啊，这就是至圣所，它的这个长宽高呢都是20肘。好，然后我们看下一张。然后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就是叫这个约柜啊，约柜里面放着这个法版。然后呢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基路伯，这个整个这个盖子呢，这个有基路伯这个盖子呢，我们叫做施恩座，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哇，这个好像不太清楚啊，这个就是一个圣，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个至圣所。你看这个这是约柜，这里面有基路伯，然后呢旁边还有两个基路伯啊，一共其实有4个基路伯，我读经读了很久，后来大概读了10年才知道有4个基路伯这个就是这个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这个是大祭司在这里啊烧香，然后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啊，那个内殿呢就是讲的经文上讲的有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着金，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这个圣殿不是随便可以进去啊，至圣所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可能圣所你还可以进去，但是至圣所圣经上规定了的，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施恩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么希伯来书9章3节也说，第二这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啊，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这个至圣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神居的地方你不可能随便去啊，你不干净的话你一进去可能就没命了啊。我记得啊，我看了撒母耳记呢，那个撒母耳那个时候很小，他呢就是和约柜住在一起，相当于在至圣所里面。但是撒母耳当时的所在那个时候呢，有个祭司叫这以利啊，我的字写得很草。然后以利呢他就不敢住在这个圣所里面，他不敢住至圣所里面，不敢和约柜，但是小孩子呢可能是天真无邪吧，所以说他就住在约柜旁边。所以说耶和华就亲自给撒母耳讲话啊，但是如果是以利住在里面的话，说不定早就被击杀了，都有这个可能的啊，这是我知道。那么我一讲到至圣所的话，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至圣所？为什么人要跑到至圣所里面去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说我们一讲到至圣所呢，我们就要讲到罪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我讲罪讲的最清楚，我觉得啊，就是保罗说的一句话，我们看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保罗在罗马书7章18节里面讲的，他说在我里面，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圣经上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哎，很惨啊，从古往今来都没有义人。哎，我记得我们家里有一个人是佛教徒，然后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义人啊，释迦牟尼是义人是他自己说的，但在神的眼中他肯定还是有罪的。所以说你把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义人找出来，在神的眼中还是不是义人。然后呢你看他说我想做好事，但是我做不出来好事。他说故此呢，我所愿意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好事我不做，恶事呢我很想做。
若你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是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说人生与生俱来里面就有个罪，不管你想还是不想，这个罪就在里面。保罗说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啊，我原来觉得保罗很谦虚啊，他怎么说我是罪魁呢？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在罪人之中我也是罪魁。因为神光照你，你看看你内心，你知道你不行的。好，然后呢，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想做好事的时候呢，那个恶的东西就过来抓住我，不要我去做。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本来想喜欢做神的律，我很想做啊，但是我觉得自己中又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最终犯罪的律。我想做好事，但是那个坏的思想呢又出来了，把我抓过去，胜不了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没办法。但是这个在旧约时代，你总要赎罪嘛，你总要赎罪。我们好，那么一有了罪呢，你就要献祭了。可不可以我犯了罪，我把自己献上，可不可以啊？不行的，因为献祭的话必须要献无罪的祭。所以说你看全世界以色列人要献祭，其实全世界中国古代他也要祭天，他是用什么祭呢？他是用牲畜，因为牲畜不犯罪的。有些地方像迦南地，他用小孩子犯献祭，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小孩子没有犯过罪，所以说用孩子来犯献祭。可能用成人献祭可能不太好吧，我就是可以，就算是可以的话，因为他本身都满了污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有了罪呢，就有一个神就有个要求。我们看下一章，他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说因为我们有罪，所以说呢就必须要流血，血才能除罪的。比如说一个杀人犯，他杀死了人，死者的家属要他怎么呢？他说以命抵命，以血还债。这是很，就是你不懂圣经，你也会说他以命抵命，他血来还血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呢就开始有一个除罪的事。那么怎么除罪呢？神给以色列人定了一个规矩，我们讲的至圣所必须要讲到赎罪日。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这样讲的，每逢七月初十，就是犹太人的七月十号，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七月十号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日子，可能以色列人你什么聚会都可以不参加，比如说月节你可能不参加，什么什么节你都不参加，但是赎罪日呢你必须要参加。赎罪日很严谨，它大概是25个小时，从头一天的黄昏啊，可能提前一个小时，然后到第二天的黄昏，然后这样25个小时你都不可以吃饭的，不可以要进食的，要祷告的，头一天还把身上洗干净，然后再过这个赎罪日。这一天呢，大祭司呢才在这一天进入至圣所，平时不可以进入的，我们等一下讲怎么进入至圣所的。所以这天是非常严谨的一天，一个日子。而且这一天的日子呢，是神和人和好，不是人和人和好啊。你进到至圣所，把人的罪除掉。那么人和神的罪除掉之前呢，人和人的罪先要解决好。所以说，在这个赎罪日之前呢，以色列民中间，他比如说我得罪了谁，我就要给你和好。我和你和好了以后，我才有资格和神和好。所以说怪不得耶稣就说，你在坛前献祭物的时候，你如果想起你得罪了什么弟兄，不是弟兄得罪了你啊，是你想起得罪什么弟兄，你赶快去和好，和好了以后呢你再来献祭。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赎罪日的规矩， 你不可能就说哎，我就把神的关系搞好，我人和人我不管，不可能。你先管好人，然后再管好和神的关系。所以说赎罪日就是这样的。哇，这个日子全以赦免就开始来进食祷告了。哎，你知道吗，这个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6号呢，这个中东战争呢就是赎罪日开始的。埃及和叙利亚他们要想打以色列，什么时候打还研究了很久很久，那就是赎罪日那天打最好，因为那天啊差不多以色列军队都放假了，哎，去向神祷告了，那么这个是打过去没有人给你的抵抗，所以说真的他们那天就打了，所向披靡，头一天和第二天所向披靡，然后但是以色列人有神的保守啊，然后后来隔几天才翻过来，但最后还是以色列打赢了。不管怎么样，敌人就用了这个方法，就说赎罪日子是一个最大的日子，他来还来打。好，那么我们想，祭司，我们讲到祭司一年一去，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怎样才能进入至圣所呢？因为祭司也是人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是罪人啊。保罗说的那个话，肯定在他身上肯定是同样有效果的，并不是他是高于一切的。然后呢，有很多要求的，他进入呢还有很多要求的，他要穿特别的衣服，平时的衣服不能穿的，然后呢还要为自己和家人献祭。献祭有两啊，我可以看下一章啊，这个我不会照着一段段经文来读啊。他献祭有两个，一个就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就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先干净了以后，我干净了以后呢，我才能进入至圣所。你不可能就是说这样走进去就走到至圣所里面，不可能的。然后呢进入至圣所，他们讲身上有铃铛啊，你走的时候在里面就铃铛就响了，进去以后呢还要烧香，烧香啊，那个香烟雾就上起来了，然后就是你好像献祭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参考文献，他有个人讲的，他说烧香是让神吸入他的怒气，他说他最好的，他最能表达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去取蜜蜂的话啊，你就要烧烟，那个烟就把那个蜜蜂啊就熏走了，然后你才能取蜂蜜。哎，他这个说法对不对，我觉得我不敢说是对不对，但是他确实他表达了他一种敬畏的感觉。对，你就怕，不是他叫来叮你嘛。所以说烧香是先让神的怒气吸下来，然后你才能，所以说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呢，你才能进去。进去据说这个大祭司身上有绳子啊，腿上有绳子，然后你听到铃铛响呢，哎，他在动还可以过得去，如果铃铛不响了，谁敢进去？进去一个死一个，所以说就把他拖出来，所以他身上腿上必须要拴绳子的，所以说就这样。我今天想，如果这个是圣殿，我绝对至圣所，我绝对不会上来的，我绝对不会上，你打死我都不会上来的。哎，我不会冒生命危险，这个人再笨，我还这个危险我不会冒的啊！我可以站到那边的听可以，但是我讲我绝对不敢的。但是是耶稣啊，然后他为家里人出了罪以后呢，然后他才有资格为众人出罪。那么你看他为众人赎罪的那段经文呢，就说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前，在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耶和华，一个归阿撒谢勒，这很咬口啊。然后呢，亚伦要把那归阄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啊，一个羊，两只羊，一个都是一样的，一年的公山羊，也叫羊羔了啊。原来我不知道，我以为羊羔是就生下来的，后来才知道一年以上的还是羊羔，所以说你看啊，神的羔羊。好，然后呢，这只两只，一只呢你沾阄，哦，这只归于耶和华，这只马上就要杀掉；另外一只呢， 就叫阿撒谢勒。阿撒谢勒他怎么处罚呢？这个献罪的羔羊杀掉，洒了血，好，可以了。那这个代罪羊呢，替罪羊叫做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实际上意思呢就是悬崖峭壁的意思。这只羊呢要把它放在旷野里面，据说我看了参考经文参考文献，他说这个放把这个羊放走的人都不敢，不要用以色列人，用外邦人。然后放呢，如果这个羊又跑回来的话，那你完了，罪还是跑到你身上啊！你肯定就把这个羊放，你不会放到 UO 的，你可能放到 Springfield， 可能还要更远的又悬崖的地方，就是要放到悬崖的地方，然后把它推下去，它在这自生自灭。然后放之前呢，不是说先就放，然后你双手呢要按在这个替罪羊的头上，然后大祭司就把所有人的罪，就他自己的罪和全体以色列民的罪呢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呢他才把他放走。放走以后呢就推到悬崖峭壁，他肯定不会活着回来的。说这两只羊呢都是死路一条，一个呢是被杀死，一个是被离弃放流流放，就饿死或者摔死，反正都是。那么这两只羊，那谁是这两只羊呢？大家说谁是这两只羊？耶稣啊，我们都说耶稣是代罪的羔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下一个经文可以。好，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记载，司祭约翰他就看见耶稣来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刚好中间还有一段小字，或作被缚，其实它是两个羊，这里面表达的清清楚楚。所以说第一个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把他杀掉，血流下来为你流了血，或者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把我们的手按在他身上，他来背负。好，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有一些经文，我就是跳着看啊，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鞭伤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还有一段经文就说，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又是被杀的羔羊，又是替罪的羔羊。你看他像被杀的羔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下面一个是他受痛苦为赎罪祭，这里面有讲到他是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替罪的羔羊，又讲到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两只，两个都有。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哦，那么他，你知道吗？被离弃的人，他很痛苦的，非常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喊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我不懂希伯来文嘛，所以说我这样用希伯来文我也讲得不好。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都记载了他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明显的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他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所以说神和这个耶稣和神呢，就在那一刻呢完全和神分开了。实际上我们呢，再下一个啊，我们是替罪耶稣是我们替罪羊。圣经上记载的很清楚啊，我不就是这个马可福音15章6节，我们知道有当时呢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一个杀人犯，他叫巴拉巴，他杀了人了， 杀了人就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呢，以色列众人呢，就说有个交换条件，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把这个巴拉巴呢换下来。以色列众人就要这样做，那比拉多说不行啊，他说就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啊，所以说还没办法，他只好让耶稣顶替了巴拉巴。这里面有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耶稣确实一个替罪羊。其实我们在座的人，我自己都是巴拉巴，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啊！你想一想，心里如果恨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笨蛋，已经杀了人了，可能终身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要被枪毙的话，不知道枪毙了多少回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是替罪羊啊。所以说你看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见他又是被杀的羔羊，又是被代罪的羔羊，他的孤独你可以了解。感谢主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讲的什么呢？大家什么成了？I achieved， 应该说不叫 I finished， yeah， I completed it， 啊，我真的是 我完成了神的功。哎，那么他说我成了，他就断了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说耶稣大声喊叫说，可能他最后一句反正就是成了，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有些路加福音就讲到从当中裂为两半。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本来刚才我们看到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的，你要进入这个幔子的后面的至圣所啊，要把幔子打开你要才能进去。现在这个幔子呢从当中破开，自然就开了，这条路就开了，你就可以进去了。这个象征说是现在你可以进去至圣所了。希伯来好那么当时呢，百夫长就是罗马军官啊，他是外邦人，他都说哇，这真是神的儿子啊。其实他们在当时在这个以色列驻军的那些罗马人啊，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规矩很清楚，所以他们肯定知道圣殿的故事，也知道至圣所只能一年进去一次的。所以他一看见那个幔子裂开了以后，他说哇，现在你可以进去了，你可以通过神的孩子，神的儿子进去。所以外邦人都是这样说。那么希伯来书就这样讲了，他说弟兄们啊，我们既用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路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说耶稣说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那是破碎是什么意思呢？他破碎了就是把那个幔子分开了，你幔子一分开这条路就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讲神的话语，那是真的是不简单了，是神的耶稣的宝血。如果是真的要我来，也就是在旧约的话，那我可能头一年就要准备好啊，完全准备好，不要那一天被击杀了的啊，这个就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他讲到，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就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应该是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原来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要杀一个牛，要杀一个羊，牛做赎罪祭，羊做燔祭，然后把自己的罪除清了以后呢，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我们的耶稣是大祭司，是更好的大祭司，
他本人没有罪的，所以说他不用先用牛的或者羊的血来为自己赎罪，他不用，他一并做到，一次做到。第二个呢，他是用自己的血，他没有说去找了一个羊的血。如果他真正找了其他人羊的血的话，那我们还是每年要，我们罪还是在我们身上，但是他是用自己的血把我们的罪除清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成了一个永远赎罪祭。他一次做到就永远做到了。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就完了。好，所以说呢，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耶稣的儿子，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都受过试探，我们所受的苦他都受过。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安慰的。比如说我有个不好的念头啊，耶稣也受过这个试探，只是耶稣没有犯过罪，所以说哦，耶稣都被这样试探过，所以你心里会有点安慰的，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我犯了罪，那我就在神面前来认。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坦然无惧。其实耶稣他献了自己以后呢，我们的地位变了。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还有启示录都讲到，我们就是那个祭司了。他把我们变成祭司，彼得后说2:9就说我们是君正的祭司，我们本来是渺小的罪人，现在成了君正的祭司。我们不光可以自己为自己祷告，我们还可以为了不信的人祷告，为不信的人祷告，就好像当时大祭司为以色列民众祷告一样。所以我们的地位变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只管来到神的面前。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是我，是因为完全是因为神，因为神把这条路打开了，神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来到他的面前。在旧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能一年一次，但是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寻求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救恩计划就是让耶稣作为我们的替罪羊，作为我们的被杀的羔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你的救恩，完全是你的怜悯。主，你也让我们的地位变了。主，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若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肯定是有的。主，就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守节清心的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光是守节清心，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洁净。主，就求你每天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帮助。谢谢主耶稣，你的宝血成就了一切。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
谢谢自强弟兄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刚刚在传讲Tabernacle 的会幕的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 Burger King 那个汉堡王那个有一个广告，虽然它的销路不是很好，但是我蛮喜欢那个广告。The fire is ready， 然后 fire is ready 要干嘛？开始煎牛排，煎汉堡，然后可以 serve。我们到神面前，the sacrifice is ready。我们不需要再继续生火，像以色列宰牛宰羊，而是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时时刻刻的瞻仰他的容面。刚我也提过，我在这个礼拜的那个波折是非常的大，在工作上或者在家里或者很多地方， 而我最得力的时候，就是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有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而我们静默在神面前专心聆听的时候，是我们最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好吧，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我们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起立。